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两处刊物。一是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考现学，其实指的都是建筑考古学，这是建筑学中比较偏门的一个分支专业。而目前中文语境中的考现学其实另有所指。关于这两个学科呢，我们都会把相关资料附在 show note 里面，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自行查看。二是节目后半段嘉宾顾里所提到的用负片去做投影，其实指的是正片或者说反转片，也就是传统上我们说的幻灯片，它的颜色是和我们人眼所看到的事物的颜色是一致的，所以就不需要进行反射处理，就可以直接用幻灯机进行投影。欢迎收听告别摄影，今天是我们第13期节目。今天在线上的是我，还有蔡潇，还有我的一个朋友顾里。顾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里。那我是一个建筑师，有时候呢，私下也会自己喜欢拍拍照片吧。
然后今天请到顾里呢，是因为我想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像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的题材基本上是一些怎么说呢，议论文，就基本上是针对一个比如说摄影上的一些观念啦，或者一些大家的看法啦来做的那么一些讨论。但今天我想请两位来讨论的是一个应用题，就是假定的一个摄影计划，因为也算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件事儿吧。然后就我觉得叫你们两个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还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想试试看这种形式，就看能讨论出什么来。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假定中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农村，然后有一个即将被拆除的老宅，类似四合院的那么一个老宅子。如果你们两个要去对它拍个照，就作为一个纪念也好，或者作为一个记录也好，你们两个会怎么拍，或者就是这个能让你们想到什么，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景吧。就它是有一个实际的原型的，但是在讨论中我觉得就是不需要把它就特定到某一个特定的宅子，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比较抽象的情况。然后我之所以今天请顾里来，也是因为就是他虽然不是一个摄影师，但是他是一个建筑师，所以实际上他平时你应该也是接触过不少就是要去拍建筑这么一个情况的吧。
而且建筑摄影算是一个比较单，就是一个专门的类别吧。
对，你平时如果去拍的话，基本上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因为我知道比如说你们自己做了一个项目的话，你肯定是会去拍的，对吧？就是作为广告也好，或者作为记录也好，那有没有什么别的场景？
我们自己拍，其实我的合伙人他拍的比我更多一点了。然后这里面所谓的自己拍基本上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可能你觉得我会做的那种，就是工作形式的拍摄，比如说一个项目完工了，或者是一个改造项目开始之前，甚至是新项目吧，我们会去拍这个场地和基地。那如果是这一类的工作性质呢，它其实会比较有针对性。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想一想啊，假如是一个改造项目呢，我们肯定是在开始前要做一些记录性的工作的，那它可能就不是单纯从视觉上来判断一个内容，而是从视觉上所囊括的信息。比如说你刚才提这个四合院，那我会想到如果它是在农村的这个场地嘛，我肯定会关注一些可能游客不会关注的内容，那会包括像它的场地它的场地就包括它的比如说土层，它的地面，甚至可能会挖开一部分的这个，比如说挖一个坑拍它这个断层是什么样的。可能
你们真的会去挖坑来拍？
我会，对，我会去做。而且深圳的话，因为有很多城中村嘛，我们前年呢是去做了一个城中村的改造设计的，包括那个城市设计导则。那我们当时没有做这个动作，但是我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勘察队他们在挖取这个地层的样本，就是一个圆柱体，往下大概有个短的可能有个四五十厘米吧，长的可能甚至有一米，就一条直接拿出来横的摊在地上，你就能看到那个一层一层地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看它那个就地质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吧？
对，这个是地质。
就是如果你要对地基做一些什么的话，你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信息。
这是从工程角度上来看嘛，因为我们的行业在国家的层面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的一本叫做《国家勘察与设计收费取则》那个守则，它是把这个设计行业和勘察行业放在一起的啊。那这个是工程层面的，但是我觉得另外有一点就是，土层下面的东西呢，是一个我们眼睛看不到，就它不是在视觉上呈现，但是它是很多地面以上东西的一个背景色，只是它是不可见的。比如说你的泥土决定了它的植被会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它的地下水在哪个高度，然后这个土地是硬化的还是软化的。其实我们现在说海绵城市，就是因为城市的土地大量硬化嘛，这个水是没法渗透下去成为这个地下水的，它只能是地表水，然后经由管道人工的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工程上的意义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可能试图通过视觉的一些呈现来让我们对一个一个对象吧，或者说一个物体、一个房子，能多一些全息的感受。这是我说为什么我会在乎这个土地的一个原因了，包括植被这也是。那建筑师肯定会相对来说更关注大的问题啊，可能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陌生了，就它大体的这个形式啊。然后，因为我们平时也会发一些图片嘛，可能你发现我喜欢拍的图片，经常都是一点透视或者是两点透视的。
对，
但是大部分建筑师。不太会，就是说不是摄影建筑的话不太会死磕这一点，但建筑师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就会去找那个灭点，因为它会避免变形嘛。我们人的这个三维视觉在现实世界中其实对一个三维物体的认知是一种脑补的方式的，因为你是那个 motion picture 嘛，是动态视觉，但你变成竞争的时候呢，两点透视和一点透视都能够更加接近脑中对这个事情的认识，而不是那一瞬间那个眼睛对它的那个视觉切片。对，
然后你们自己设计的时候，其实你们画图的时候也是根据这种一点透视或者两点透视这个，然后来去画草图的。
是的，这是一个专业的底线吧。就如果一个建筑师出图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挺业余的。
是不是说就是这种一点透视或两点透视这个静态画面会比随便哪个角度的那个更加的接近于某种怎么说呢一般的印象还是什么？
这个问题还蛮复杂，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讨论这个影像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局限在二维影像嘛。但实际上比如说绘画它真的是个二维影像，但是摄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其实是一种二维投射三维的东西。就可能我会问那个问题是，这个摄影师拍的时候嘛，他会考虑这个构图对吧，那构图还是一种二维的想法。那我自己可能会多想的是，我们看到这种二维图片之后脑子里怎么去就是在你的知觉上把这个东西重新重现一遍，而不是那个二维的那个一个个 pixel 啊，一个个那个东西，
通过这个二维的画面脑补出整体三维的东西。
因为它其实是经验的投射嘛。
因为它本身就是三维世界的一个投影嘛。
那就是说一点透视、两点透视这种更容易还原那种三维世界的东西，是这感觉吗？
更能够摒除一些杂音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倒不是说更还原，因为如果我们看到是两点透视的话，那很多的方形在里面其实是梯形的，那我们就会因为人的感知嘛，你会把梯形当成立方体。但如果你是三点透视的话呢，那个梯形就没有了，它就不是有两条边平行的，它四条边都不平行的。
三点透视，我不知道什么样是三点透视。
随便拍就是三点透视，就随便一拍就是三点。横平竖直就一点嘛，横不平竖直就是两点，就是这个相机没有仰角的话就是两点透视。如果往上或者往下就是三点透视。
好像有点明白了。
但其实人比如说我们看完一个图像之后再回头想，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跟绘画有一点关系嘛，就是我们西方的绘画，当然那个文艺复兴有各种各样的透视了，但还是以一个透视为底色的，但是中国画就不是这样来的。那中国画可能更接近我们看完那个景色之后脑子里想到的印象，而不是那个眼睛投射出来那个二维投影面。
中国画很多都是没有透视，就是它是一个平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它有时候会根据时间展开对吧。
它是一个散点透视，也不能说没有透视，它有比如说类似轴测的这种画法，但它那个轴测也是变形的，我这个就很难展开了。就重点是我们的视觉和那个认知有时候不是一对应的，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建筑师有时候它那个图像啊，就图像的工具属性可能要更强，而不是那个图像本身是目的，它是为了找后面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是不是还可以有这么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一点透视和两点透视除了说它在视觉上可能更加清晰之外，它也是一种既定的 pattern， 所以说如果我们拍的所有的图都是可以落在这两种就是既定 pattern 里面的话，就其实对于使用这些图像的人来说，它也更容易的去可以去把它还原成他们需要的一个就三维的东西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就一个就是使用，刚才不是说使用嘛，使用这些照片那主要都有哪些地方，或者说怎么用这些照片呢？就作为建筑师角度，作为建筑学的角度的话，
我们自己用起来最常用的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场地现场，然后拍一张相片，回去就把这个相片打印出来，然后用草图纸盖在上面来画草图。
哦，
就是我们想象在这个世界中像 AR 一样嘛，你假如它有一个体积出来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轮廓。
哦，你们会这样画草图，就比如说你拍一个空地，然后你就直接在那个空地的照片上面画这个上面比如说盖好房子之后的样子。
我会，但是可能不是很多同行会这样做。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补充一个，刚才说这个两点透视，我个人其实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别是在那些有一些非人造物和人出现的空间里面。那比如说有些树啊，一些植物，它不是正交的嘛，是个自然的形态。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那活动，那人也是一个非正交，不是方块。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横平竖直去拍的话，那多数建筑物它是一个在一个正交的这个轴网里面的，就是墙是直的，然后那个楼板是平的嘛。所以后边的这个背景就可以跟其他这些东西拉开一定差距，就你看到有个方块在后面，而其他东西都不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意识吧，这个意识也可以反过来用的。如果你要凸显这个建筑融入，你也可以故意不拍一点和两点透视，你就故意拍三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可以在结构上就是你选择去把这个强调出来或者不强调出来。
嗯，是。但是建筑师明显是一类这个摄影的人里面会比较敏感于透视线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的。
刚才你说这个用来画草图这件事儿，我就联想起来，有的时候看一些动画电影，而感觉很多场景它明显就是到实地去拍了这个场景，然后把它转换成了动画片的那种光影色彩。
你说新海诚是吧？
或者是那个吉卜力好像有很多也是这种感觉，
很多动画好像它确实是用这种，
它是不是就是对，已经是基本技法了感觉。
对，有些比如说自然的背景，如果你让你凭空画，其实还挺难的。但
对
你有现成的话，会省事儿、
啊。就感觉这些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照片直接，或者是说一段影像直接转换成了动画。
现在很多动画都是直接把三维的东西你拍好，然后给它，然后照着描出来的都有。
啊，对了，漫画好像也是，
因为这样效率高啊，快。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看一些漫画的时候，有一些表现建筑的一些场景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建筑师画的图纸似的。
更偷懒的好像还有直接把照片加个滤镜然后就拿来。
对啊，我感觉那些就是照片加滤镜。现在的漫画滤镜不是也挺厉害的吗？
刚才顾林你说就是这是一种是吧，就是说业务性比较强的一种，但你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还有别的种吧。
其他几种可能就比较接近一般你做这种记录性的或者是日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把它拍下来了。
你有什么例子吗？或者就比如说你在路上碰到一个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场景，然后就你想去把它拍下来对吧。
这个其实比较个人化吧，我觉得可能跟你们也差不多。就是一个你把自己这个角色扔掉一个拍照的想法了。可能我能感受到就是有一些强迫症，就是你总是想强迫让这个透视线进来。
职业病是吧？
对对，有一点这个情况。然后那个 iOS 不是前几版更新的那个自带透视矫正功能吗？我当时觉得特别舒服，以前都得再重新下一个 app 然后在 app 里面去改。它现在自带就可以矫正嘛，就你可以往上拍一个三点透视， 然后拉下来变成像一个移轴的效果。
我今天拉你们两个来就录这个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碰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可以去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太确定我应该怎么拍，或者就我比较迷茫，所以我就想听听你们会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一种是那种更接近文献性质的那种拍法，就是我尽可能的把尽可能多的细节都拍下来，那我可能不会太考虑说这个照片一定要好看或者一定要包括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我可能会尽可能的把这个东西从各种角度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也就这几年可能就各种比赛或者展览上面也会很常见那种就是乡愁性质的那种摄影。
嗯嗯嗯。
就是他可能说对，就不是说我非得把说这个房子的角角落落全部都拍下来，但是他可能更在意的就是说我跟这个东西的连接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会把我自己的情绪传递进去。这可能是另一种，当然中间肯定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两种感觉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给劲儿。
嗯，
就好像我都是在执行某一种既定的方案。对，但所以我就想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就或者说就如果是你们来拍的话你们会怎么拍，就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原因嘛。
嗯，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这段就这两种类型的拍法的时候，我联想到的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想到了，就是这个例子想到了一个例子，唯一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前两年出了那个画册404好像是叫。
哦，我知道那个。
对，就是讲、那
个、它是一个废弃的工业城市。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那个作品的拍法有点类似于介于你说这两种类型之间，或者是说结合了这两种类型的手法，把这俩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它感觉有一部分是文献性质的，又有一部分不可抹掉的那种乡愁的那种感觉。两种好像都有一些。 所以说是不是说就是说好像也只有主要就是这两种类型的手法吧，大的角度来说的话，感觉差别就在于，对，我觉得不同摄影师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的差异可能就在于他这两者的这个分配的这个分配比例吧，权重吧，就是更在意哪一更重视哪一边的东西。你感觉那个404它是更着重于文献还是乡愁呢？
我只看过节选，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它那个到底具体到什么样的程度。
哦，顾里有看过这个吗？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说过，我搜一搜。
不过它是相当于它记录的是一个城市嘛，所以说它不光是建筑，它还很多能那些一些场景吧之类的。
我觉得对于城市它有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你基本上不可能把一个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记录下来。
嗯，你今天就是想说的主题是想要把它限制在一个什么来着？村庄？
是一个房子
啊，就一个房子呀。
嗯，当然你可以发散了，但是就是我发起的这个是一个房子。
是一个房子啊，那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嗯，一个房子的话，我觉得那跟一个城市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城市来说的话，你不太可能把一个城市所有地方都记录下来。就如果是用传统的摄影的手法的话，
你反过来也是一样，我觉得一个房子你也不太容易拍出来乡愁。
是吗？
也不是不能吧，就是对，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有具体的这个房子情况呢，有什么限制吗？
没什么限制啊，但这个我说的这个房子现在没有人住了，处于半废弃状态。
平房吗？还是楼房呢？
两三层这样。
我觉得也跟这个房子类型有关。
怎么说呢？就你觉得房子类型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蛮有关的。对，其实我觉得不同类型的房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差别还挺大的。
那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平房或者一个公寓楼，这样就在你的那个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区别？
就是这个区别本身，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确定了这个房子什么样的话，咱就把它限定到那种类型的房子也可以，要不然的话这个区别还挺大，感觉我也说不太好。
因为我一开始是想把这个场景做的比较 general， 因为肯定也不止一个这样的房子嘛。
我刚看了这个 404 not， 它叫404 not found。
对，他玩了个文字游戏，因为那个城市真的叫404好像。
这个帖子我看是有40张嘛，我数下来只有两张不是一点和两点透视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因为他要尝试，我觉得他的表达还是比较冷静一点的吧，所以就是一种就是这种透视所给人传递的这种信息，其实它有一很强的这个档案属性在里面的。我看这张里面有一张不是两点的，是那个有很多山羊的这一张啊，绵羊的这一张，还有一张是一个扶手的，因为很小，它得低着拍。其他所有拍环境、墙、建筑物的，尽可能都拍了一点，然后拍不了一点的就拍了两点，是没有三点透视。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说反过来，当你采取这种透视的拍法的时候，就大家就会自动的觉得你这个东西比较冷，就在情绪上它是比较冷。
而且它好像是没有，它好像没有 crop 也没有调过，我看不出来，好像有那么一些轻微的移轴吧。就是这个移轴其实会，就是刚才你说的问题是我想到的。如果我们要说用建筑学来去想我们这个摄影的工作能够有什么变化，那一定问的是建筑学本身的问题嘛。就透视显然是一个问题，但是透视它背后，它不是，因为透视本身是一个视觉光学的这个内容，它还不是建筑学的内容，它只是一个工具嘛。但它这个工具背后其实想让我们去想的是第一个很关键，就是尺度。就你看它的这个拍照里面，比如说室内空间哈，如果我们是要拍一点或者两点透视的话呢，你的相机举在这个眼睛的高度，如果它的天花比地面多，那就说明这个空间的层高是比较低的，反过来就是比较高的，就它是有一些这个二级信息在里面的。然后包括像你看他拍那一排的这个住宅楼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的视线在一层楼大概一半这个高度嘛，所以它往上，就是它占据这个画面上半有多高，然后它的这个上面那个灭点拉的那个线有多倾斜，就能提示出这个房子的尺度的。然后拍不到顶的，就说明这个房子的尺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它一定要拍一个一点透视嘛，它就拍不到顶。我是能读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构图去理解了，但我是这里不只是一个就是视觉美学的意义吧，对我来说它有一些别的信息在后面。
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说这些附加的信息实际上是在，它还是在增强这个东西的一个还原度，也不是还原度吧，就是说它的真实性，这些信息越多你就越可以从这个里面还原到你站在那个城市里面你真实的感受。
对，就是它的构图不是说这个二维画面上好看，不是这个，不只是这个动机，对，它是有一些别的信息的。比如说因为我们在一点透视里面它正投影没有这个变形的话呢，那这个正投面它的东西的比例都是一比一的嘛，就我在画面的左侧和右侧如果不是鱼眼或广角镜头的话它还是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对这个，我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些红砖啊瓷砖，你对它这个瓷砖的大小就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感受了。尺度，我觉得尺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然后材料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如果你一旦是正着拍一个材料，比如说一面墙，那我们肯定是去感受这个，不管是红砖呢，还是瓷砖，包括这个斑驳的一些水洗石啊，这个肌理是更强的。那如果是两点或者三点透视，你有一个很斜的视线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形式本身会在那个视知觉里面占的比例会更重一些。对，就是刚才前师提到这种记录性的，其实这个记录性的文档的工作实在是太多太多。就建筑学里面做这个做的最极致的是一个叫做考线学的一个次级学科嘛。它其实
这个最近就是这几年好像还挺火的，挺多人在做这种事。
就它是个德语区开始的东西，叫 Bauforschung 嘛，就是Forschung 就是 research 的，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叫 study。然后 Bau 就是包豪斯的那个 Bau， 就是 house 或者说 build 的意思，就是建筑物研究。但是它这个建筑物并不是考古那个东西，它是针对还活着的房子，就是没有被拆除的，不是遗址的房子，来做一个像考古一样的研究。
考线学的那个建筑是
还是比较狭义
的
建筑
物，
建筑物吧。其实在这个摄影里面、okay. 有一个就是杜塞尔多夫学派嘛，你们肯定都听说过的，就拍水塔的那一批作品，
就那个叫什么 Becher 是吧。
那他们首先都是一点透视的嘛，拍过去，当然因为它水塔不是个正焦的，所以并不是这么明显，但它仍然是用了，我感觉是用了移轴的，所以它的那个视点就灭点的控制是很冷静的，
就它基本上就是你把那个东西正面的拍在你脸上。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考现学里面，我们以前这门课上的，就我见过最夸张的这种归档式的摄影记录，它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它沿着这个房子首先搭一个脚手架，就把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但是它不是那种人的脚手架哈，只是一个架子。然后呢，就给这个房子等于是外面设定了一个 XYZ 的一个坐标，然后，
哦，
它还不是
弄了个网，
想象中的网格，它是真的弄了一个网格，就是我们要拉一根线，从这个XY 是，比如说 Y 是零 ，X 从一到十这个面数值这个面拉到对面的那个 Y 是十，然后。那个面有那么一组的线这样拉过去，然后每隔一米打一个结或者贴一个标记点，这个点是有一个三维的这个坐标点，然后对着这个点上下左右前后一共拍可能是几个角度，对对对，然后可能还有这个曝光包围吧，
嗯，
就它最后会有一海量的这个相片，就为了目的就是一旦这个房子被拆除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档案里面尽可能找到全息的信息。就你要说它是一个很工具性的摄影，它也是，但我觉得就这种的结构式的拍摄已经有某种非工具性的内容已经出现了，就它已经有一种新的感受出现了。是是是，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他们那个工作标准是跟考古的人是一个标准的，然后这个只是第一个层级哈，这个叫着就
这是什么年代的呀，是现在的是吧？
可能战后到现在都是这样吧。就德国他们会是这么去做的。我们当时这个老师是个
okay,
是个德国的老师嘛，对。然后他还给我们看，当时是讲这个海德堡的城堡的一个修复。那他的这个看的方法也是很艺术史的。他就是左边一张投影，右边一张投影，两张并置，是那种就是沃尔夫林式的那种展示。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哼。
然后这是第一集完了之后，第二集可能我不知道对你会有帮助。就是到现场之后除了记录一些材质之外，我们一般会带一个尺子，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带一个色卡
啊，就是你拍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在旁边是吧。
对对对，尽可能的让它可以被还原信息，尺子就是它的那个大小嘛，尺寸，然后色卡就是调色的偏色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对它的颗粒度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了，就是大的面那种面的材质，有点像做游戏的人他们会去做那种最近不是那个 Epic 收购了那个公司叫什么 Megapixel 是不是，就他们做那种超采样的，一张那个材质是 8K 这样的，就是我们去拍那样的图，这是那个表面嘛。然后另外就是节点，说白了还是建筑学里面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尺度，然后是刚才是材料，对，
材质。
我记得之前那个巴黎圣母院被焚毁的时候不是也有个事儿吗，就他们找了那个是刺客信条吗，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建模，然后用那个来反过来去推建筑被烧毁。
当时那个刺客信条不还免费赠送了一段时间，
是吗，反正我记得好像是刺客信条吧。不过就你们会怎么看这件事呢，就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去拍建筑，如果采取类似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可能手上的设备做不到这个精确度，第二，如果真的是说以尽可能还原为目的的话，摄影现在可能不是最好的手段，就比如说如果我可以用 3D 扫描仪或者我用视频的方式的话，可能那个精度会是更高的。那这个情况下的话，你们会觉得这个的意义在哪儿，或者说还有没有必要去采取这种类型的摄影来做这件事？
我觉得得看你想要保留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只是说想保留，但这保留的目的是什么，得看这个。如果是作为建筑学意义上的保留，我觉得像刚才顾宇说的那一套其实也挺好的，就 OK 了。肯定有专业工，就是那种专业的手法嘛。那其他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目的呢？
我不知道呀，就我现在很我现在很迷茫，所以我想问问，如果是你们，就比如说这个房子跟你们是有连接，是你比如说你以前住过的房子，对吧？你会不会想这样做？
你是接受了一个委托吗？
哦，没有一个委托，就我自己家的房子。
啊，那其实是一个创作了，其实是个创作。
自己家的房子就不一样了，
就你硬要说它有什么这个东西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能也没太大的学术价值，对吧？就也不是说这个房子就一定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好像有，比如说以前有一些城市那种老街，然后那个老街呢，接下来要被重新整改了，要被重新装修了。那时候，那之前好像就会有摄影师跑去记录，就是有一些人文摄影师专门去记录一些老街被整改之前的那个样子，跟那个有点像哈。
对，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其实挺普遍的，就是你看大家碰到说自己身边有，比如说有什么东西要消失了或者要拆了，大家都会跑过去拍，对吧？
嗯。
但你要说真的说这个东西拍出来，就是会一直被人看的，好像也没有特别多。
我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大说白了就是我是觉得你得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一个没啥意思的东西的话，你就算拍出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价值。
这个项目是不是它的观众其实主要是你自己和家人呢？
某种程度上是的，当然说可能如果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人来拍，可能它会变成一个公开的项目，也有可能吧，我不知道啊。
那可能还是得问你自己了，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工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吧。我觉得是你有什么想提问的事情，然后带一些问题去看吗？
我是觉得之前那些拍老街的人文摄影，之所以我看了没什么感觉，或者说不看就知道没什么感觉，还是因为有可能一部分因为拍的不够好。就是比如说你说你这个老房子是你自己家的老房子，那我觉得如果你的水平呢就是一般的人文摄影师那个水平拍出来的话，可能别人看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但是你如果你的水平是比如像 Alex Sos 那种水平的，你去拍你家的老房子拍出来了，可能就是跟你不是同一地区出生长的人看了也会有感觉。我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关键还是自己的体悟吧，就是那个摄影师对这个东西的体悟。
就是如果完全个人化的话也没啥太大意思，我感觉。如果就是说这个保存或者说这个记录如果是完全个人的记录的话，就是我觉得你想做的这个记录行为应该也不是纯粹个人行为吧。
嗯，说实话我对啊，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纯粹个人化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很没，就它对它只对自己有意义嘛。
而且你也不是纯粹的想要学术性的，或者说
我也没有这个专业素养，就即使我想，所以我一开始是好奇，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儿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不太确定我应该怎么做的。那比如说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就第一你们会去拍吗？第二如果你们会去拍，你们会怎么拍？我其实是好奇这个事儿。
嗯，就假设我家如果有个老房子的话，是吗？我前几年有一次去我小的时候住过的一个房去过一次，然后呢去到那之后发现那一片已经被拆没了，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已经不在了，然后而且我也认不出来那个地方是什么了，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然后我就随便拍了两张，然后就没什么感觉，就这么结束了。
你觉得没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它变得实在太多了吗？就是
对它
完全不是一
个
东西
了。那个房子，
嗯，
对，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嘛，就是从出生到大概5岁左右吧，是住在那个房子上，是个平房，然后是有个院子的，据说。然后我其实对那个房子是有一点记忆的，就是那个房子里边那些东西在我记忆里边是有几个画面的，但是实际到了那个场地，就跟我记忆里边那画面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完全没有对应，所以说就无从记录，或者无从没什么可拍的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不可以说就假设这个项目拍的比较好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把你眼中的那种感觉去更多的传递给别人的。但如果你相对来说，如果你拍比较差的话，可能就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在拍啥，别人看就一普通房子。
嗯，我觉得拍的好的话肯定是能够别人看了也会有感觉的。嗯，
你有看过什么类似的这一类的？你觉得特别有感觉？
搜索了一圈，感觉 好像也没有是人拍过，就是如果说自己拍自己家的房子，好像没有人拍过这样的东西。
倒也不用限定自己家的了，就比如别的也行啊。
我觉得是要熟悉的，就是要了解这个东西的，不能是一个观众式的，不能是那种游客式的那种很空洞的那种情怀，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没意思的。
哎，这么说的话，你觉得游客感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或者说，比如说你看到一套这样的照片，对吧？你怎样会觉得，
就刚才蔡潇说这个时候，就我在想嘛，比如说他回到原来这个住的地方，那个新房子已经完全把原来空间的格局全部替代掉了，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认不出原来的那个
就是
样
现
子
在那
的。
片就是一片拆掉的一个废墟的状态了，有一个烂尾楼在烂那
然后
儿。
那烂尾楼都不是你原来住的那个楼，就是说他是重
对，
新造了一半，对吧？
就是说我原来那个地方已经扒掉了，然后盖了楼，然后那个楼也被拆掉一半了的感觉。
没关系啊，就我觉得关键是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嘛，或者我会觉得不用这么教条的说，一定是相机拍出来的才算是，它即使不是摄影，如果你能表达你的这个感受也是 OK 的。举个例子，如果我对着那个地方拍一张相片，我打印出来，然后我拿一张草图纸盖上去，把我脑中童年的那个记忆用草图画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去年我想想啊，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广州有一波这个废墟摄影大热潮，是因为冼村拆迁，就是那个不是有个电影嘛，叫着就风中那个云的那个游走宇宙的云那个电影的那个地方嘛。我还没看那个电影，但是我有好多朋友去那里拍的。然后有一些摄影师朋友呢，他们就是相片拍得非常好看，然后但是他的那个给我的感受呢，基本上没有给我额外的信息，就是说我在点开那个相片之前，我都大概知道这几个朋友去拍，他们会拍出什么样的东西来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其实他们的生活跟冼村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他的生活之中，冼村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可能离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四五个路口的天河区的一片城中村，他现在是一片废墟，所以他最后拍出来就这几个信息，会在高楼大厦、珠江新城周围的一片废墟，然后是瓦砾。然后有一些很显眼的旧家具，这些都是作为这样的人他能够了解到，并且可能稍微就能发现到的信息。我觉得还是最后是你能带出来什么内容是，第一个是你对它本身的熟悉程度吧，然后第二个是你挖掘的能力。有一首这个，
你说城中村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就是我一直有关注一帮人，他们是搞废墟探险的，城市废墟探险，就是他们经常会去找一些那种小的话就是废弃楼，大的话可能是一些废弃的像医院啊或者游乐场啊这样的地方，就是，然后他们乐趣主要是第一，这些地方可能会很难进，然后他们进去本身是也是一种冒险，然后第二就是他进去之后会做一些记录，然后去拍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规矩，就是说，比如说什么不能破坏那个现场，你不能在那儿扔垃圾，也不能把东西拿走什么的。对，那最难度最高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有什么前苏联的废弃的航天飞机什么的，然后就那种就属于说你路上被抓了，可能会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那种程度，然后也有那样。但是，就无论如何，我觉得就他那个可能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太可能非常了解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是
冒
的。
险的对象，然后就它是一种奇观吧，就是也不是说不好吧，但是它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摄影作品来看的话，它可能猎奇的价值会大于说一些你跟他有什么连接的一些这样一个价值。
就我会觉得他非常的盆景化，然后你的这个感情也是很塑料的感的。比如说，这个就是说到废墟，我总是会想到有一首歌嘛，一个粤语歌叫《喜帖街》，因为它只有粤语
我
版
听
本的，
说
我不知
过，
道你们有
我
没
知
听
道这
过。
个。
然后它当然有一些隐喻了，有一个歌词是写这个，它其实就是讲这个喜帖街以前卖那种婚庆用品的一条老街要拆除了，因为这个行业不太行了。或者说这个地价已经被上升到他们承受不了店租，里面有一句是叫做这个街砖不会拒绝磨蚀，换成这个普通话就是那个地砖没法避免被摩擦，就是被磨到出痕迹，
哎，但是拒
那
绝
就是
这个
非常具
词
体，
其实很，
他是不能拒绝，他拒绝不了。
不会拒绝， 我在看那个歌词，他说不，
他不可拒绝。
哎，这个拒绝在粤语里面的意思跟在普通话里面是一样的吗？
他其实稍微有点不是日常的说法吧，就他有一定的这种歌词的这种。
对，因为拒绝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主观发出的。对吧？但如果你说避免的话，这个台阶它是没有生命的。
它其实人格化了，因为拒绝嘛，它是一个这个主体发出的拒绝。然后它这个后面还接了一句，就是讲啊，
窗花，嗯，
窗花不可幽禁落霞吧？好像是。那它就是非常具体的，因为落霞不是在外面看的，你是在屋里面透过窗花看的，然后是有非常很具体的时间和这个空间在里面的。然后你在这个窗花的落霞里面生活嘛，这可能是你的客房或者是你的厅堂这样的，就我会觉得这样的非常具体，就他不会说啊，这个街被拆了，然后很多东西都没了，就这么空洞，都是有很多很细节的观点。就是当我们抛开两点透视和一点透视之后，我其实想说下一步的，我刚才没说完啊，就下一步会有一些非常 detail 的一些记录是我可能会去做的，比如说我会去拍这个建筑物它如果一旦拆的话，那个墙上抹灰可能会掉一些，我就拍它的断层，因为那个断层其实跟地下的土是一样的，你平时是看不到的，然后它剥落的那个其实它是压缩了时间在里面的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就大家去拍列德村那个显村，很可能是只是说被拆了这个东西，拆这个动作和废墟这两个字都是蛮
就已经
就很标很装饰物，很像个装饰物。它不是说我们到底是拆，那拆掉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个物体它背后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找出几个家具，我觉得是蛮好的。那我可能会去找找里面有没有像这个旧的洗手池啊，然后甚至是马桶啊，还有或者是有一些它的这个床啊、书桌啊。以及更跟身体更接近的像是门把手这样的我都可能会比较关注。
我家那个房子它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它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结构嘛，然后就相当于你进去，然后左边一楼是一间，然后二楼左边是一间，右边是一间，然后从中间进去也是这样，然后它基本上每一间都是在不同的年代装修的。
还有个断代，
就他因为他是这样，就一开始是我的太公他们自己住在那儿，然后等到比如说他的大儿子结婚了，他自己就拥有了一间，然后他就会把那一间装修一下，然后他二儿子结婚的时候又会装，然后这每一个大概就隔了个五年十年这样，然后他其实每一间那个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你讲述就能够在视觉上呈现，我觉得就会非常好。对，就我们看了几张照片知道，哦，这是太公，然后隔壁是爷爷啊，父母辈的几代的生活嘛，可能还能找到他们坐的那个凳子，那个手把那个扶手都盘的发亮的这种，虽然没有拍他的手，但是你可以在那个上面看到他去盘那个东西的动作，就会很有意思。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现在状态是比较差的，就是很多很多家具可能已经没有了。不过我有点好奇，蔡潇你会拍这一类的东西吗？
我想问你一下，你在这个房子里生活过吗？住过吗？
有，但是是在我记事前。
那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你对这个房子没有什么记忆了，已经
没有住的记忆。但是我从小是就是会时不时的会去那边玩的，就只是说没有在里面睡觉而已。
我感觉就听刚才顾里说的这个吧，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就除了学术记录这一方面之外的记录的话，比如说游客的那种类型的记录，或者是刚才说探险爱好者这个记录，拍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什么所左右呢？就是拍照的这个人的心情，或者说他的姿态，他心里边对于他所拍的这些东西的态度，他跟所拍这个东西的之间的距离熟悉程度，基本上说白了就是感觉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拍摄者的这个因素，除非你是那种纯学术记录。
你觉得摆脱拍摄者是更好的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好不好的，这个你是不可能摆脱得了的，你就是你摆脱了也只是拍摄者的一种类型状态之一而已，就是那种纯学术的这样那个
水塔
杜塞尔多夫那水塔那种类型，你也只是各种作者状态其中之一嘛，对吧？或者说比如说那种零度写作，那你也只是写作风格之一嘛，这个倒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 这个照片有意，别人看了有意思没意思，还是看你的这个作者的状态本身是不
你是不
是？
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作者，是吧？
嗯，不是他自己的人格魅力，而是他跟所拍的那个东西之间，你如果是一个游客的关系，或者是一个探险的关系，一个猎奇的关系，你拍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猎奇的东西。所以我想问你，刚才你在没在这个房子里边住过？你如果只是它对于你来说，如果只是一个，这是我老家的一个老房子，这么一个距离感的话，我估计你拍出来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八成就基本上可以预测的，对。
我个人跟他的关系比较复杂了，就是说也不是说我前两天才知道，对吧？知道我其实一直都知道，然后也一直有看，但是我对他的那个，我对他的了解是，就相当于是一个累进的过程，然后，但在这个累进的过程中，他其实已经没有再被使用了。
就是已经叠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了，是吗？所以就是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对他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可能通过这个是一个我重新认识他的一个方式吧。
那就有点复杂了哈。然后那，我自己的体验的话，好像前年吧，我有试着在几个住过的房间里边拍过一些细节照。对，你应该看过吧？
我
我微博
看
上
过
可
一
能
些，
发过。对，就是那一堆，就也就几组吧。比如说我住的旅馆里边，然后拍了一些墙壁上的一些小东西之类的，就拍的蛮无聊的，因为我对这些空间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比如说还有前年吧，在湖南一乡下的一个房子里边，我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住了1个多月，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记住这个房子，就是说感觉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空间是
然
你对
后
他比较有感情的吗？
目前没
就
有。
是任
目
何，对
前
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所以我刚才想问，我说你会去拍这
对，
种东西吗？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拍的那堆跟房间有关的照片里边，可能点赞最多的就是一个朋友的爷爷家，他爷爷和他奶奶的房间，然后我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拍他爷爷的日记本写的东西，然后床单。然后奖状啊还是什么，然后他奶奶房间里边的那个窗框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日历挂历，还有一个那个很老的那种木床上面的那个纹理，还有那个把手上面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怎么说呢？说白了就是我对这些东西依然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我只去过那一次。然后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可能点赞比较多，还是因为这个拍的照片那个味道有那种有那么一点点那种。比较那种偏文艺的那种味道，说实话，对，因为选的那些东西都是比较怀旧的东西嘛，有一种怀旧味儿。但是可能就是比纯粹为了怀旧而怀旧的那种，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这个我也自己说不太清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微博看一看。好像就叫爷爷的房间
OK，
吧之类
那你现在回
的。
过头，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游客心态吗？
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的自我意识嘛，我会有意识的把所有我能看得出游客心态的照片都筛选排除掉，会留下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游客心态的照片。其实要拍的话是不可能避免游客那种类那种游客味道的照片的，能做的只能是把那些照片排除掉，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游客嘛。没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对否定的，说不太好。我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房子，老房子这件事儿，没有办法激起我的那种想要把它留下来的那种冲动。可能就是刚一开始拍照的时候遇到废墟啊，我会非常激动，拍着会非常感动，就觉得这些房子被拆了，觉得好惨啊之类的。后来拍多了之后，就完全没有感觉了。然后再到后来，我就觉得，哎，拆就拆，无所谓了。比如说，我就是在泉州待了一小段时间，然后泉州的那个最老的那个街道，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那片街区，正好是被装修的状态，就是全都被围起来的那个蓝色的东西，我看了也没什么感觉，就哎算了，就拆就拆了吧，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其实还挺惨的，因为那个它原来的那个街道两边的那个建筑啊，上面那些装饰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每一家的那个窗子的那个窗框上面都有那种装饰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叫，
窗花吗？
反正
是，
那种叫什么， 那种建筑学术语叫什么来着，叫
花窗
那种，就是木头雕的那种吗？还是
对对对对对，就各种纹理，嗯，反正都要被翻新了，都要被翻新了，然后我就觉得那翻新就翻新嘛，无所谓了，可能也跟
受到太多伤害
了，就是麻木了吧，就是觉得可能，
而且可能一方面你确实你也跟那个东西并没有特别熟悉，
对，可能确实我对于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那么深的感情，嗯，而且我是觉得好像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感情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即使我觉得生活在那个街区里边的人的现在的那种精神状态，他可能也并没有那么的伤感，对于这个街将要被焕然一新了这件事儿也没有那么伤感，他们可能也已经，
我估计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焕然一新挺好，装的现代化一点、可能还更方便。
是
我觉得这个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它本身好像也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个还挺常见的，因为拍老房子的人其实非常多，对吧？然后你一说到拍老房子脑子里就会自动的浮现一些东西，然后就它会变得一个很套路化，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是大师你肯定可以拍的不套路化，但是不是说你如果不是大师你就不用拍了呢？除了建筑很多东西都这样嘛，就比如说你去拍风景，比如说你拍个日落，你说网上你同一个场景的日落你一搜发现全网都拍的比你好呢。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缘分呐、真的就是说你这个摄影作品里头这个拍摄者跟拍的这个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东西是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说你老家有这么一个老房子可以给你拍，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缘分，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的。就是说随便给你个房子去拍和给你自己老家的老房子拍，你拍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是不是？
就我一开始提那种文献性质的摄影嘛，在建筑里面它就你们拍一个东西肯定也是有一些模式的嘛，就比如说如果我要业务性质去拍一个房子的话，我要这么拍，对吧？要拍这几个地方，然后就大概要从这几个角度。那如果这样一拍，它其实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就比如说以后去给用过这个房子的人看，他们肯定也能从中感觉到一些东西。就哪怕比如说哪怕我是一个陌生人好了，然后他们不会拍照，那我帮他们拍，然后我用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建筑摄影的手法去拍，然后我去给跟这个房子有连接的人去给他们看，他们可以看出连我都看不出来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价值。
哎，你这么一说我刚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我自己的也是，我拍某一个城市的照片的时候，然后我发到微博上之后，然后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的一个朋友跟他找他说，哎，这个拍的就是我老家，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家旁边什么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一个陌生的一个街道的一个角落。
你就是随便拍的？
对，我就随便拍的，刚好在别人看来啊，刚好是他老家旁边的，就是他看了会感觉非常怀念。
这个的极端例子可能是谷歌街景，谷歌街景他什么都拍，然后他是无差别的把所有他见过的。
那其实我觉得哈，如果非要说从各种类型的作者状态里边来排一个高下的话，我觉得还是那种就是那种一点透视那种拍法肯定要比那种其他的那种更稳。
你这个稳
就是这种即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保险，就即使你拍不出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大师级的东西，但至少你也不会成为游客照。
哼，
我是觉得你就是如果就是按照刚才你说的那种肯定是一点透视这种拍出来给这个相关的人来看，肯定会比游客照给他看会更好，或者说更有价值。嗯，我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感想哈。我最近看了一个吉卜力的一个很老的一个动画片叫侧耳倾听，不知道你们听
过。那我知道，
我看过。
这个片子就感觉我不知道是他，我感觉他是故意的，就是整个片子里头全都是，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点透视啊，反正就是中规，就是特别，就不是中规，就是特别正，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那种变形，就因为动画片嘛，动画片最擅长的就是变形，各种类型的变形。但是这个片子它就特别特别的忠实于人眼的那种透视，没有任何变形和夸张的手法，就跟电影，就跟拍电影拍的那个，
就跟小金二，
而且没有任何广角，对，没有任何广角，也没有任何长焦，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人眼的那种还原。 我觉得他像是就是故意想要这样子做似的，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意志在后面的那个意志。
你当时会意识到这？
对，我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就觉得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做法，反而就显得他里边描写到的或者说呈现出的那些街道啊，或者说城市的那种眺望的那种景象啊，或者说比如说电车往外看，或者说桥上往下看啊，所有那些东西都会显得就能感觉好像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这个还挺奇怪的，因为我一个比较直接的想法就是，一般如果这样处理的话，它是为了让你不感觉到这件事儿，对吧？
就是正常来说，这个手法应该是一个很客观、很冷静、很冷的一个手法嘛，就是一个不
抒情。就一般来说，如果我做很多变形的话，我是希望你感受到这个变形的，但是
对，
但是如果不变形的话。
对，就按理来说，其实人眼的，比如镖头拍出来的，应该是最冷静的、最客观的、最不抒情的一个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片子里头，他的这个时候反而让我觉得，那些东西看起来都特别特别的怀念。
你有拍过什么比较情绪丰富的照片吗？
我的照片情绪都超丰富的，好不好？
是吗？
对啊，我的情绪，我至少我发出来的那些照片情绪都特别饱满。
比如说呢，都是什么情绪呢？
都是什么什么？都是什么情绪、啊？
就比如说我们印过的那个吧。
啊，我们就是黑白的那一批、
啊。
嗯，怀旧肯定是一个吧。你非要让我说出来的话，怀旧肯定是一个吧。因为那个时期嘛，那个时期我看到什么旧的。
你怀的是自己的旧吗？还是你怀的是场景的旧？
对对，怀的是自己的旧，尤其是比如说。在吉林省拍照的时候，这也是东北嘛，那就感觉就很。
你拍的时候就这么觉得？
对啊，就是因为拍的时候觉得，所以拍出来也会显得比较。
那你拍的那些自然，相对自然的那些呢？
大自然的那些，
就比如说草丛之类的那。
对，那些就没有什么，那些就没什么情绪了。
你不是说你拍的情绪都超丰富吗？
但是那个情绪就不是人类的那种类型的情绪了，
是树的情绪是吧？
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脱离人类了，就是已经远离人类了之后的那种其他类型的情绪了。
哼，
你比如说你听音乐的时候，你听一些也没有歌词、也没有什么旋律，那你说那种才是什么情绪啊？它也是有情绪的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情绪这东西也不一定完全就是人类的七情六欲才叫情绪嘛，还有很多其他层面的情绪，对吧？你比如说那个美国那个抽象派画家
波洛克，
就是在地上，对对对，他拍的，你说他有什么情绪呢？愤怒吗？
那他很有可能就没有情绪。
我觉得他是有情绪的，但是那情绪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意义上的那种情绪，不是叙事意义上的那种情绪。那顾里如果顾里来拍的话呢？
我是觉得情绪肯定是会有的，然后我可能脑中想的不是什么情绪，我可能更多会想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信息吧。这个信息如果能够比较完整的，然后能够尽可能多的传递出来，情绪倒是自然而然会能够唤起来。
我觉得可能情绪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信息吧。很多时候情绪来源是故事，比如说我跟这个东西有故事、你跟这个东西没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种我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也有你也知道，那你也会有情绪。
我其实不是很赞同这一点。
怎么说呢？
就我会认为很多时候如果这个信息是它能够被完整传达完整传递出来的话，其实每个人类他的情感即使有微妙的差别，大体上还是能够通的，就他是能够带给别人信息。
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比如说就在比如说我在拍之前，对吧，我跟这个地方很熟悉，你不熟悉，然后这个时候就我跟他的很多故事是我知道而你不知道的，那如果我可以好好的把它传达给你的话，那你其实也是可以获得一些情绪的。
你们搬过几次家，或者说这个住的地方，就到现在30多岁换过几次？
我自己可能3次，这个地方是一个，然后除此之外在杭州有3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很难算，因为在那个时候就第一是我不记事儿，我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个时候而且那个地方就技术上可能也不算是我们家。
我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因为我始终就觉得那个是我爸妈家。
对，那个地方其实如果要算的话是我爸在婚前住的地方。
就我直到现在我也会觉得 我住过的所有地方，要么就是我自己租的房子，要么就是我爸妈家。我其实我自己还没有过自己的家的这个感觉的概念。
其实那个房子的组织方式还挺神奇，就是你跟房子的关系是跟你的婚姻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哦，哎，你这个角度也蛮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在结婚前的话，你可能是跟你父母住在同一间里面的，就要么就是你自己住别的地方，然后在你结婚后你就会获得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你跟你老婆住在那
就是在四合院的另外一个房间。
对，然后有些房间它是后建的。
哎，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搞点民俗学的东西弄进去也蛮有意思的。
他再往后就到了2000年之后，那可能他就你自己就买了别的房子，就住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那个地方后来就荒废。就他那个其实很复杂了，就之前好像还更大，然后有一部分在文革的时候就分给别的人了。
哦，
然后那一部分现在是进不去的，因为是别人讲的。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作为一个课题，作为一个项目来搞，还蛮有搞头的。好多点。
对，我比较那个的，就是我总觉得，就我是想拍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是很确定我应该怎么拍，因为很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很容易就变得一个很游客的那么一种状态。
嗯，其实我觉得那个404那个还蛮值得参考的。
嗯，虽然那个尺度大很多，
嗯，但是其实还好，我觉得。
我其实看完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为啥呢？
我觉得还挺空洞的。
就是太过于档案化了吗？
嗯，不是档案化，就是它没有给我带来这一类，因为这一类作品其实不是很少见的。
哦。
然后它没有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我对这个地方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像关键词，它像列了一堆关键词。
嗯嗯嗯。
比如说我现在看了它其中一张这个有一个厕所的嘛。还是澡堂的这样一个很多瓷砖墙的，但是它只是有这么一张而已，就它更像是一个系列展现了某种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那个时代的一类就集体中特别抽象的那种可以用几个词来替代的。
嗯，
我会比较关心的是更具体
更细节的东西，
就这个更像是我们看比如东欧啊或者是前苏联的一些摄影的。
嗯，
哦，只不过在中国又来了一遍。
你觉得它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摄影水平比较高的游客？因为他，我觉得他拍的这些东西，就
是觉得
我们过去拍吧，你觉得我们拍的东西会非常不一样吗？就到同一个地方，
我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他，当然他设定了一个主题哈，就是这种，我觉得他比较宏观叙事，总体看下来就是，
对对对，
然后他是抹平以前的生活的，就是啊，这里以前曾经有生活，现在没有了，
哦，
我其实更关注的是那到底曾经有什么生活呢？
哦，
这个是还不是很具体的，所以就只停留在一种非常就只有情绪。我觉得这个情绪是比较薄的，也是有的，就很强烈，只是比较薄一点。我相信这个看完之后再过段时间就可能不一定会想起它了。比如说它这个墙上有一个室内哈，写的龙凤呈祥，那这显然是一个就是新婚过的，也可能就是新婚没多久这个地方就搬走了，否则他不会都留着这些东西嘛。
你就是说他拍这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是当时的一个婚房是长这个样子的，现在没有了。
对啊，就是我会很好奇他这个图，就是他相片都拍得非常好，然后下一步我会更关注比如说他地面上有很多这种杂物，这杂物是什么呢？其实这杂物的信息是很丰满的，然后他的选择是我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啊，就是他不去再关注这些杂物了。然后那个还有一张是飞机的，那这个飞机是什么呢？是原来一个展示的还是说大家可以坐上去玩一玩的？好像也没有的。我倒不是说他拍的不好，只是我觉得这类的这类系列摄影其实挺常见的，并不是一个很少的一个。也就回到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如果是创造这类公众面向比较多的，就或者说你希望更多人看到的作品，其实你还是讲究一个诗意的这个挖掘嘛。然后这种诗意的模式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一旦这种模式反复出现，它的产生诗意的那个张力就会削弱的。它会被消耗掉的，反而故事不会被消耗掉，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具体的，它不是一种泛化的一种东西。
我刚才问那个问蔡潇，是因为他这个每一章解释的还挺详细的，我不知道就是他在那个他在 他在书或者展览里面有没有这样，就比如说我发的这张，他说这个幼儿园俯瞰是一个飞机的形状，然后什么什么，这个信息他不写的话你甚至看不出来他是个幼儿园，对吧？
嗯，我觉得发现这个，嗯，说到这儿我感觉好像这确实是我们刚才遗漏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文本嘛。
对，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想起来以前看到一个作品，那个摄影师好像挺有名的，名字忘了，美国一个摄影师拍的是那个在美国那边的因为一些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的去世的那个，就是出事的那个地点的照片，就他回到这些事件的地点，然后从拍了一张风景照，你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以前有过出过人命的地方，然后下面一个注释就是那哪年哪月哪日谁谁谁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就这么一个注释，然后一下子这张照片的张力就出来了。但如果没有那个注释的话，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就它那是一个公共记忆嘛，因为大家估计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很惨的那些事件，比如什么绑架或者杀害啊之类的，它只需要注释出来这个事件，然后配上这么一张风景照就出来了。但如果没有这个注释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我突然有个很邪恶的想法，就如果你把那个照片换成一张完全就不是在那个地方的一张风景照，可能大家也看不出来，然后你这个照片可能还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那我觉得你得拍得足够好。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
真不是那么简单，他那个在影像上
是
很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
或者换一个说法吧，他把那个画册里面所有影像给打散了，然后跟那个字随机匹配，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对吧？
嗯，不好说。
嗯，就不是我其实想说的是那个，嗯，就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那个你这个张力或者说诗意很大部分上是来自于文本的话，你那个图像
的意义何在，是吗？
你是说文字是吧？
就比如说拍建筑的话，我把那个建筑的设计图放上去，它也是一种文本。对，就是那照片本身的，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它肯定是有意义的，那意义是被削弱
了。其实是啊，我当时看那个受害者那个系列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这样一个受害地点的时候过来拍这么一张风景照，意义何在呢？也没啥意义。其实
我现在感觉是有点太理论了，就是有点空啊。
就是刚才顾里说到，就是说比如说他想看到更多具体的东西，但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这个具体的东西你通过影像到底有多大传达出来的可能，
就是
到底有多大可能性，
很有可能讲不清楚，对吧？
嗯，对，
我觉得传达的可能它一定是有局限的，但也远比现在要大得多，就我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极限。
没有吗？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因为田石一直在说他能想到怎么去拍嘛，其实我一直没有听到的是你想拍什么呢，其实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你来讲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很具体的说太公还有这个他的子女的婚房呢，这是非常具体的事情。
你说的是我想通过这个拍摄传达什么吗？还是说我具体想拍什么东西？
对，就第一个你知道什么吧，这里面有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你已经知道的，还有一部分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是会有一点好奇，可能到现场就会你会带着这个好奇心去探索的嘛。那这个我觉得拍照就是一个帮助去探索的过程，就是我不会觉得阅读那个照片是只是阅读一个图像，而是阅读田石在挖掘家族这个前辈故事的一个以视觉为工具的一个游历的过程吧，就你看到了什么，然后我相信这个感觉是可以通过这个记录被传递出来，到跟可能那个房子本身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相反，那个其实房子本身被拆毁了，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它可惜的是更多的是它拆毁之后很多信息是没有了，如果这个信息能够被传递下来，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可以拆吧，
就哪怕是文字啊或者是绘画之类的都可以的哦。
对，我觉得它那就不可怜，然后也会非常体面。
你硬要说的话，任何东西它都是会有一个寿命的嘛，就看它能留下什么，就如果它需要留下来的话，
它能够成为就是普鲁斯特说的那种摄影就是记忆的那一个信息的传递嘛？我们把信息传递过去了，这个信息可能是叫的记忆，可能是叫的故事，也可能是叫做情绪，那它 当时产生的这些就是跟人相关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就 OK 吧。
我感觉如果甜食具体到甜食这个项目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想重新发现的是当时因为那些人我认识，就在里面住过的人我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住在那边，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的年纪大概就是他们住在那，可能就我对于这个房子和里面的人我知道一些信息，然后有一些我不知道，但如果我要去拍什么的话，我希望拍完之后我对这个可能会有更生动的理解了。
不过就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听起来特别特别像是我们国内若干摄影奖里边很多很多人。
对啊，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想去做这件事情，对吧？
搞好多跟故乡有关的这种主题的项目，全都是这个东西，都是重新发现自己的。
你觉得你这些
故乡啊，或者
是喜欢的吗？
没有。
所以我也在疑惑这件事儿嘛。
就是这个重新发现这个四个字听起来就特别。
或者说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事儿可能就对他们自己有意义。
有什么好重新发现？有的时候会这么想。
我觉得是因为会被忘记，所以你想记住它。
嗯。
不是创造新的记忆吧？那个重新发现好像是去找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嘛。因为我其实拍过前世这个情况的事情了，我是以前拍过一次的。
然后呢？
当时是我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面嘛，然后有一个邻居跟我们家比较要好的，我们就两家人一共六个人嘛。当那是去了一天，然后那天第一个是回到以前大院看一下老房子还在，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幼儿园是我跟那家人那个就是青梅竹马的一个小朋友去看，然后发现那个幼儿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公安局还是武警的办公室，那是不让我们进，我们就说了两句说哎我进来看看，他说可以但是不让拍。所以那里是没拍的。但那天的重点其实是去看我爸他们当时那个下乡，就是知青下乡的那个宿舍楼，那个楼说是要拆了，他们回去看一下。我就拍他去看这个房子以及那个房子本身。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是我不了解的。但是我去观察你的父亲，然后回到跟你一样年纪所度过的那个地方，就跟刚才天使说的一样嘛。然后那个楼上写的拆，然后隔壁有一些木瓜树已经长得挺高了，因为没有人嘛，所以上面长满了木瓜，没有人摘。还有像那个坡地，他们一边走就会说：“哎呀，这是以前我们耕地的地方啊，然后哪里去偷鸡啊，就是这种的。”啊，然后因为那个信息跟我是不对等的。在观看那个房子走到里面去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第一个是时代感嘛，你的那个窗框都是木的，我们现在都是金属窗框嘛，然后木窗框包括它的门洞的开口啊，还有那个层高，以及很我们在刚才那个404里面的很常见的那种破败的积了很多灰尘的，那如果它只是一个这样的废墟就没什么意思了，但对我来说它因为是父亲的居住过的地方就会有很特殊的意义，只不过这个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没所谓，就是只要我自己我们家人看一下就蛮好的。
对，所以我刚才在讲，就是这种东西可能某种程度上很多可能只对拍摄者或者他涉及到的那一部分人有意义。这么说的话，那些摄影奖的人的问题是不是就他把自己的东西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的作品，但是他水平又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这个水平差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这个还蛮难说的。
我经常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是
个人的，
就你想想，比如说
普遍的
很多文艺青年会写诗，写诗可以很晦涩。就比如说我用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对我来说，它指涉的是我和我初恋女友的某一段故事，对吧？然后这事儿只有我们俩知道，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写成诗，然后我自己特别感动，但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看得懂。就我觉得很对，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要说它，这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吧。
我是觉得它不值得被谈论吧，就不需要跟第三者讨论这个事情啊，就那样就好了。因为我们如果用比如说影视作品来类比或者游戏，那你都有些类型化的东西嘛。就如果这个废墟摄影成为一种类型，那它就会出现类型共同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如果你不能为这个类型贡献一些新的东西，那就很容易停留在很常见的那种套路化。就是刚才蔡潇说的很没意思嘛，很多人都拍，那无非就两种了，一种是你要么就不要类型化，要么就你为这个类型能够开拓一些新的视野，我觉得都是有贡献的。如果一个人拍废墟能拍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些试点，那也非常棒啊，否则很容易落入俗套吧。
你这么说，有一个游戏叫那个 That Dragon Cancer， 你玩过那个吗？
我没玩过，我听说过
那个。我玩过那个，其实流程非常短，可能一两个小时吧。
这么短？
因为那个游戏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差不多就是讲故事，所以你说从艺术角度它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可能也没有。但我觉得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你在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对吧，就他把一个故事讲得特感人，那好像也可以，大家也从里面看出了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类的摄影，可能说你如果拍的就那样，那能起到这种效果，可能也行。
我觉得蔡潇是不是纠结的是，如果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寻找父亲的道路哈、啊，这种题材，为什么你要选择竞争的图像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拍成一个纪录片，或者是口述的录音，或者是文字的记录？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如何用竞争的这种形式带出他的信息，而只有这种形式适合，更加擅长于表达这种。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类东西用摄影不是太擅长的，不太擅长表达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借助文字的话，
嗯，我觉得现在的摄影逃不掉，你多多少少还是要借助一些文字。
然后就是刚才写诗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就是。作者本身清楚你这个东西拍给谁看的，这个也蛮重要的。嗯，这个一开始就是你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诚实一点就好。这个404我再看一遍，我觉得还是非常诚实的。就他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是确实是他的感受。然后你去拍自己家老房子嘛。
不过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其实我也想要更具体的东西，我也想要看到能看到更具体的东西，但是好像没什么人拍这些东西。要么就是
具体东西很难拍的，我是觉得
对，要么就是拍的特别私人的，比如拍自己小女儿的成长过程的这种，虽然很具体，但是跟我没啥眉毛关系。我想要那种跟我有关系的、有具体的、看了有感觉的那种，就蛮少的哈。
那跟你有关系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
就是我看了有感觉的，嗯，可能这个说法本身太抽象了。我是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手法，比如说你要拍你老家。配上一些文字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文字本身得是，嗯，比如说有一个叫十七岁的什么的日本摄影师的一个作品，我忘了叫十七岁的什么来着，就是拍一些中学生的站在那里的肖像，然后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个中学生说的，说
的
一段
话，
好像
他自己说的，
说的。对，他自己说的，大概是说可能是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还是或者是以后有什么梦想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如果没有这段话的话，只是单纯就这么一个人像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但是如果他有这么一段他说的话的话，作为记录就感觉会读起来会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现在几乎没有不依赖文字的，
但是也看你这个文字水平了，你这摄影奖里面那些也都有文字
啊。那当然，都不管水平怎么样，基本上是逃不掉的。
嗯，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能不依靠文字，很多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它会变成一个糖水片，对吧？糖水片确实不需要依赖文字。或者你说很多，比如说历史上那些很厉害的摄影，它之所以不需要依赖文字，是因为它涉及到的很多信息是社会的共同记忆了，就你。你不需要讲，对吧？但你确实知道关于他很多信息，就比如二战的很多照片，那你也得知道二战这件事儿，对吧？那你要说我如果我拍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风光照片，那这个是不需要文本的，但它也就停留在一个美丽的这么一个范畴了。
我刚才又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是把这个房子当做一个研究对象，当做一个对象去一个过去时的过去时的一个固定的对象来对待的， 无论你是文献也好，什么也好，记录也好，还有另外一种拍法，就比如说法国摄影师阿杰在拍巴黎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拍出来那些东西，他应该并不是把巴黎这个城市当做一个研究对象来拍的，比如说就404这个明显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项目的一个对象来拍的，对吧？但是阿杰这种不是，我觉得这是两种大的类型。你比如说放到你这个房子上面，我觉得可以说假如你去那个房子里边住个一段时间，在这住的过程当中你去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怎么样去拍一拍它，这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摄影，我感觉可能也会蛮有意思的。
你会去住吗？
具体到这个房子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可能很难住人的那么一个状态，除非我搭帐篷。
这么夸张？
对，我就
只是它有几个楼板都是塌掉的那种，半塌吧。
所以其实这么看的话，你跟这个房子的关系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了，就是它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东西了，那可能顶多也还是考现学那个范畴之内的东西。最终
那你硬要说的话，可能只能等它真的被拆了，可能还能从这个角度可能还能拍出点别的吧，就等它变成别的东西。
等到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对自己居住的房子其实并不了解，
哦，
比如说它是个什么结构的你也不知道，
哦，
我们如果住在内部其实你对它的外部也不了解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还挺陌生的，在大部分的人，如果你不是建筑师的话，就你看不到的就不关心嘛，或者是也没办法关心。
对，而且这些东西它这个房子它有些地方就很明显它是被改造过的，就是比如说有几个房间里面它有两扇窗，它本来是窗，但现在外面被封起来，然后中间的缝里面就被扔了很多垃圾，然后就比如你伸手一捞能捞出个煤油灯什么的。
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就我们知道自己的房子里面水和电是怎么走的吗？
还真是啊，
其实不知道的。然后还有包括像，
除非可能这个房子
我
装修的，你可能稍微能，
对，装修你可能会知道水电，然后再下一步，你如果不是这个盖房子的工人和建筑师的话，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是立起来的。如果是平房呢，我猜大概率会是坡屋顶的吧。
我估计老房
子
可能更加，因为它这还不是一下子造出来的。那可能这边跟那边造的人都不一样，就搞到后面可能没几个人知道这个东西怎么造的。而且很多东西你要是不真的把它拆毁，你可能还没法找，除非你拿个 X 光什么的。
就我们其实对房子的陌生是跟我们对自己身体的陌生很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的血管骨头是肌肉怎么运作的，
已经自然而然的。
对，所以因为日本它这个神道教的传统嘛，所以它很容易把这个房子拟人化，但是现实中房子是确实跟人很像的，比如说有很多面层，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房子的白墙其实都是化妆的，是抹了灰的，那它里面的肌肤，它的那个不管是混凝土还是这个砖墙，我们不知道它是红砖还是青砖呢，你都不知道的。然后这个混凝土做柱子和梁的话，它的主要受力还有这个钢筋，那钢筋是有多少条在什么位置呢，我们也都是不知道的。这些信息其实都是非常陌生的，反正我们只关注这个室内的这个表面，白色的墙，然后地板和天花就没了。对啊，就你不解剖一个人体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嘛，类似的。
不过这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会破坏，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学法医专业的人，你开始解剖人体了，好像会这个过程会解体掉一些你对于某些东西的幻想，你默认的那种，原本你是生活在一个幻想里头的，但现在呢，你被迫的要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就是人的器官，
你可能会产生别的幻想，
会不会产生别的幻想，我觉得不好说，但是你原有的那部分幻想肯定就会被解体掉。刚才听顾里说这些之后，我当时就在想，其实人生活在这个房子里头，把这个房子比喻成生活，你是生活在生活里头的，就是它的很多结构啊，或者说它的具体的那些构造啊，你是不需要知道的，你就可以很怡然自得的生活在里头，对，你很安心，很自然，很放松。然后呢，你如果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就像一个外星人看地球人一样，你看从另外一个那种眼光看这个房子的话，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把它解体了，解构了。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摄影的方式能够传递的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就是你觉得这种对幻想的解构是无所谓的是吧？
这个好像我关注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新的信息出来了，那这个我们拍他拍404对吧，我们拍个606 505，他能不能看到一些以前这个前苏联的鬼城和我们国内的这些因为事业的关系嘛形成的空城，有一些不同的视点，我觉得这个就会是非常有会调动我的阅读兴趣的。
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研究者的视点对吧，就是把这个就像研究一个社会课题一样的感觉。
其实像你刚才提到写诗也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觉得年轻人写诗很中二是因为大家写的都是千篇一律嘛，但如果好的诗它一定会通过文字能够构成一些新的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些新的感受，那就是仍然会是好的诗，不是因为年轻人写诗就一定很糟糕的。就真诚我觉得第一位，第二位是他能不能带来感受的体验。对，我就会很好奇，因为田石一直在说家里的老房子，其实我们脑中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这个老房子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太公的房间，家人的这个新婚房，我们两个人就是蔡晓我和你两个人脑补的都是我们对这两个关键词的一些图像重构了一遍，但肯定跟田石实际上那个房子是不太一样的。
我反正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风险吧，就是对刚才
风险
对对对、
你
是
说破坏幻想，
就是、你是完全站在了一个从站在外面去看待这个东西的这么一个视角。
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这是个客观的情况吧，那就我目前只能采取这个视角。那比如说如果我来拍我现在住的地方，那就
是假如说这个房子是你充满了各种记忆各种儿时幻想，然后你如果用这种外部视角的这种方式来拍的话，你可能会破坏掉一部分这种东西，有这个风险。
不过我倒不是一个幻想很多的人呢。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法，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吧，就是说你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对于一个东西你只是这一个状态而已，那如果我现在拍的话我就是这样一个。
我倒觉得不用太害怕破坏幻想了，我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认知其实是过少而不是过多的，大部分的情况。对，举一个例子，可能是前几年那个姜文的电影嘛，当时他找王子更设计了那个屋顶的那个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讲啊，因为这个城市里面会讲 roofscape， 就是这个屋顶的天际线，那个主角就在屋顶上有很多的戏的场景，然后包括像就是我就马上想到像长龙卧虎啊，他们是在那个竹子上面去打的，就你对那个空间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一般是在地面走嘛，不会跑到竹子上面或者是跑到屋顶上去走，所以那一下的张力会让我们觉得，哎，以前我的这个在胡同里走的这个城市，在院里走的城市，原来还有屋顶上的一个不一样的景色的、
感觉视野扩大了。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其实真实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就是说虽然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对吧，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真的出来的话，会比你瞎猜一个或者你随便拍一个跟真实不符的，它就是会。
对，我觉得幻想的反义词不是那个实在的嘛，我觉得幻想反义词是拓展我们熟悉的东西，就是屋顶，说实话我们不是都不知道屋顶是什么嘛，但是我们对屋顶的感受其实并不是很熟悉，只因为他对他的感受是很关键词化的，他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受在那儿的。
对，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了屋顶的感受并不会破坏我们在房间里的感受。
不会啊，就我的这个感受的拼图它的疆域变得更广了嘛。
这个感觉有点像
它的感受更，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坐飞机然后飞到天空中看到这个城市啊，一下变得好小啊。
是的，
但是并不会破坏我们在这城市里边街道里走的时候的感受。跑个题，刚才你说的那个屋顶的那个感受的那种感觉，我想起之前看一电影叫气球驾驶员，好像是热气球驾驶员。就是讲英国那个时代热气球他们挑战最高高度，然后那个热气球飞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云层，然后那个其中一个驾驶员就是因为那个气球出了什么问题没法下降，他必须跑到那个热气球顶上去，对，他把这个拍成了电影，然后就特别那个视角是这个常人不可能有过的那种角度，还蛮有意思的。他特别写实，也不知道他咋拍出来的，就感觉特别真实。就跟真的似的，谁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它是热气球嘛，是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年代，所以拍出来就特别写实，还蛮好玩。
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类的场景啊，比如说如果他真的用某种方法让那个人真的走到了热气球顶上，然后拍出来的跟你没有走上去，然后你猜那个会是什么样，然后比如你在摄影棚里模拟一下，就前者的表现力也好，或者他整个的那个也好，他是会强很多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想象力就没有那么强。
不过那个电影本身呢，我不知道它怎么拍出来的，但是至少就普通观众来看还觉得几乎是以假乱真了。
2019年嘛，是2019年的电影。
嗯，就是这两年的电影。
哦，那我倒是觉得可能是真的。
啊、
哦，现在的技术应该不是不可以。
不好说，反正但是这个也不重要了。我就觉得那个感受本身已经足够真实了，至少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我觉得好的作品一般来说要么它是拓展你的感受边界的，要么它是深挖一个你已经熟悉的东西，就是基本上是这两点吧。
嗯，对对，就是一个从外部一个从内部，我感觉
比较熟悉的东西是比较适合做深挖，或者说比较容易吧。
嗯，我觉得田石老家这个可能还是外部比较合适
因为他没住过
对，自己没啥感情的话内部确实比较难。
哎，刚才跟你们聊的时候我就稍微算了一下，我其实住过3年以上的地方差不多有10个，就一直在换。确实还挺确实。
那你换的还挺。
我住过这个部队的大员住过大学的大员然后住过机关的。
然后你们觉不觉得平房或者说两三层的这种房子跟楼房
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很不一样。对，就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这就一开始我问那个是哪种类型的房子也是这种感觉。我就感觉一个人很难对一个楼房产生那么深的感情。
我觉得你住的足够久的话应该。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比较冷血还是怎么着，我自己住过的楼房我也没啥感情。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平房其实有几个特点。我不知道蔡潇你说的平房是指就只有一层吗？
独栋吧。应该就是
独栋、哦、独
栋最高也就两三层嘛，
两三层。然后一开始那个田石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几个点嘛，不是还发给你们看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坡屋顶的。坡屋顶就是你说这种独栋房子嘛、嗯、应该说在我们三个人可能成长的时候这种房子大多数都是坡屋顶的。因为有坡屋顶的原因呢，就会你能够在顶层你感觉这个房子到了它的端点。如果它是个平屋顶的话，那1到3楼其实都是一样的空间，只有高度的变化嘛。但是如果你到了坡屋顶，你就知道我来到了这个房屋在纵向上的尽头，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有本书叫这个建筑的诗学嘛，这个名字很矫情，但是它其实是一本还比较具体的这个现象学的书。它里面就着重讲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屋顶，一个是地窖。因为国内我们没有这个地窖的传统，所以这个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这种独栋住宅坡屋顶里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阁楼，就是这个最顶层的英语叫 Arctic 这个阁楼空间是有点不太一样。一般这个老外他们好像是拿来做储藏间比较多。如果不是拿来做储藏间呢，那个房子一定就是那个坡屋顶的空间一般来说不会是客厅，它要么是一个书房或者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卧室。就你会在这一二三层中这个私密感是最强的。
对，所以很多恐怖片的场景都会在那
里。是是是。而且有时候我们拍一些比较温馨的那种场景啊，比如说你开个小黄灯在桌上，哎，就喜欢在这个坡屋顶里拍嘛，感觉一个人在那记日记，就特别 private 的那种。
对，好像相对狭窄的地方会让你更有安全感。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很多情况下会把那个屋架暴露出来，上面不是一个斜的面嘛，而是有一些木头横着竖着那样的。
嗯，框。
对，然后像以前我住的那个大院，我是住过3楼的，就顶层那个空间，但它是吊了成天花。所以是室内看不到那个坡屋顶，那就更奇怪了。就是你知道上面有个空间的，你敲它是空的，然后你从外面看过来，你就知道它外面是有个地方的，所以里面住了很多的蝙蝠，那个特别多蝙蝠在里面，你都能听到它们这个飞的声音，还有很多那个壁虎在晚上就出来，然后白天就跑到那个里面去。
你这么说的话，就是那个房子虽然它没有地窖，但是它1楼的那个很多用法跟2楼3楼确实也不一样。就因为这种它那个厨房什么的都会放在1楼嘛，那边他们会在1楼会有个结构，就是会把那个地往下挖一点、
嗯、
然后把一个大水缸
半地下层是吧，
也不是层吧，就他会挖一个洞，然后你把那个水缸子埋就半埋在里面。
北方比较多好像。
但我那个其实是江南。
哦，你家有一个江南。
对，然后它这个就效果就是说你那个东西跟你脚差不多是平的，但它是下去，然后你可以从里面捞水出来。
我觉得刚才蔡潇说这个独栋坡屋顶的这个事情是可以想一想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比如说小朋友画一家人快乐的一天，对吧？爸爸妈妈牵着小孩子，你看他旁边经常会画一个小房子的，
就是一个正方形上面一个三角形。
他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画三角形的，
对对对，
很少人会画方形的。但是我想请问，
哎，我很好奇，现在的城里的小孩还是会画吗？
是啊，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住一个，
对，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吧，因为他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房子的经验的，但是他还是会这么去画，说明他至少是看到过，然后这个东西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方形的房子更有一个家的感觉。
嗯，楼房确实没有房子的这个感觉。
比较有名的这种公寓是不是就是福尔摩斯他们住的？福尔摩斯他们住的那个贝克街其实是个公寓嘛？
他那个好像也就是三到五层之间的这个高度，他家好像是三楼。
对，但他们是有邻居的。
对，有邻居，而且他那个房子好像不是顶层，我记得。
对，是一楼吧，我记得。嗯，至少电视剧里是一楼。而且他们那房子还是租的嘛，对吧？有房东。
对，那个女房东。我们就可以想象嘛，假如做一个思维实验，如果福尔摩斯这个空间是变成在顶层，然后它是个坡屋顶的空间，那个感受是会很不一样的。
对，好，但你要带入到这个作品里反而好像会怪怪
有点做一种邪恶实验的感觉。
但你要这么反过来说的话，他们在公寓里面反而会觉得他们跟那个就是会在城市里面融入的更深一点。
哎，我再说个题外话嘛，就之前跟田师聊过的，就是有一个漫画我们之前看过嘛，是东日景的那个时空建筑幻视台嘛，它有一个情景，其实它是摄影的二次利用，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主角他是一个正在读大二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去实习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那就去翻资料了，包括有一些改造拆迁的工作，那他好像是会记录一些要拆的房子的，会去看，然后会去拍照怎么样的。整个这个漫画就是讲的不同的这个经历，其中一个房子呢是他去了之后，然后摸到那个窗框，他有一个超能力嘛，就是能看到这个房子的一个遗愿，这个房子死之前他想完成的一个愿望。然后他这个窗户外面就突然出现了一片海，然后他这个幻觉消失之后呢，就发现其实窗外是一个对面的楼，这个马路下的这个宽度其实也不是很宽，就是一个小路而已。后来他就去找档案嘛，找档案发现这个房子以前其实它是一个临海的建筑，或者说临近水的一个建筑，后来因为扩建，所以在他前面又盖了一条房子，所以他就看不到海，视线被挡住了。然后呢他就去找了一张以前从这个角度拍出去拍海的相片，然后把所有同事叫过来，找了一个晚上，然后走到这个窗户前，把幻灯机架好，再把这张副片幻灯投影在这个窗外街对面房子的这个立面上面，那我们从这个房间看出去，就好像这个海又重新出现在了窗户外面一样。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对，然后他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分镜，比如说从这个街道下的人往上看，就看到晚上有一束这个体积光嘛，从这个窗口打出来，打到对面的楼上，所有人停下来去看。
这个其实可能更接近之前那个，就是说就建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个死的对象。就是现在也挺多的了，就是那种就比如说一个固定的一个视角，你去拍它在不同状态下面的样子，这样的视角，它就很容易给人一种怎么说呢，生活化也好，或者特别时间维度的一些东西。
我是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房子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被拍摄对象哈，它给我一种，它确实是有，要说它是有生命的，显得比较矫情哈，它确实是分两种状态的，就是活着的状态还是死了的状态的。
我觉得就老房子还挺明显的，就是一个老房子如果有人用的话，它其实寿命还挺长的，但是一旦没有人用，很快就会那个变到一个不可逆的，
就是你从机能上，就是从客观物理上讲也是这样，然后从精神上或者说从心情上好像也是这样，就一旦大家都已经这个房子把它看作一个废弃的房子，那一瞬间它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拍它，比如说我在路过那些已经没有人用的房子，或者说半拆迁就对大家都已经搬走了的时候，我在拍这些东西就像在拍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或者是就像在拍一个尸体。我当时 我自己会给自己拍的蛮感动，就感觉好像在给这些房子拍遗像，但其实现在想来其实并不是在拍遗像，而是在拍他们的尸体已经死掉了的状态。
遗像也是拍尸体的一种，
遗像好像还是要活着的时候吧。我
不知道这个是吗？
遗像肯定是活着的，葬礼的时候，
在活着的时候，
葬礼的时候不都是摆的一个活着的照片吗？哪有摆尸体的照片？对，
是活着的照片，但不是专门拍的，
不是专门拍的，
就是、就平时一个肖像。
也有专门去给自己拍遗像的，就是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是有的。
有一个就是很知名的日本建筑师，就是小原一男，他就是有、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相片都是他。其实已经身体很不好了，然后在医院里面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好，然后拍了一张那个我们搜就能看到的一张相片。小原一男，我觉得还是一个体面的问题吧。我们从这个刚才看这个404里面和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漫画里面能看到，这个老房子就中日我们两个对老房子的态度是有点不太一样。在这个404里面其实大体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呢，比如说特别是室内哈，人搬走的时候是留下很多垃圾的，就他虽然搬走但好像也没有打算，哎，觉得地方反正拆了嘛，也不用收拾了，就这样吧。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已经被遗弃了，这个地方
就是被遗弃，同时也不需要维护它最后的体面。我会有一种这种
就像你说的，没有被把它很拟人化。
对，就它没，也是拟人化。就我们对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文化怎么面对你的这个房子，其实跟怎么对你的人是很接近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意识到，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生中其实从经济上来说花的最大的一笔钱很可能是这个房产的购置嘛，然后你所花的时间其实是室内可能比室外多的，还有就是我们去更迭的这个使用品，如果我们把房屋也当成使用品来说哈，它的更迭次数一定是最少的，就可能电器已经换了几十个了，但是房子可能你顶多换个一辈子换个七八个差不多了，就算很多了。电器可能一辈子能换个几百个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房子却不是这么，我感觉去世的不是特别体面。而且中国的房子我觉得都是一建出来就数朽，马上开始腐朽的。维护也不是一个被大家重视的东西。就他需要在刚出生的那一刻就达到他的巅峰、然后
就他在观念上跟在设计上都没打算让他活多。
对，我说的是当代哈，以前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受到，就是像其实日本它的结构比我们更差呀，用的是木结构啊。但很多房子你感觉是，哎，它越住越有压缩进去的时间和一些人的护理的痕迹留下来的。但我们的房子
对。
室内我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家人不一样，但是建筑的外观基本上是就是越来越旧。
对对对，
而且这个旧是指变差的旧，而不是那种变得特有品质有时间感的那种旧。而且大家好像也不是很在乎这个事情，就有时候我们提案会尝试着去提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是那种那么 bling bling 的那种东西，但是你用个五年十年它会越来越有味道的，但基本上都不太被接受。
我感觉
就这个速朽，
你说这个速朽，我就联想我对，我就觉得把房子是当做消耗品来看待的，而且是快速消耗品。
你们觉得我们对人也是这样的吗？
可能都是相通的感觉，就是基本的现在的人的大概的精神状态都是。
而且我对啊，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现在大家去买个房子，我不知道这个算目的还是什么，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说把这个房子维护好，而是说哎什么时候能换个更好的。
工具化的，
就跟
然后喜欢装修的很好看的房子
跟买个电器没什么太大的，心情上好像没有那么本质的区别。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为这东西这个房子并不是你，对，并不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对它的感情肯定跟你拥有这片土地跟拥有这个房子那个感情还是不一样。对，你只是暂时住在这里，你再怎么着你也不会超过多少多少年。
大家对于新旧的这个认知有时候有稍微点刻板，要么这个古建筑很好的就得把它像一个盆景一样养起来。
哎，关于城市的这个楼房的这个外表，其实我好多年以前我就经常在心里边吐这个槽，就我就觉得你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头， 我们视觉的大部分经验不就是这些楼房的 外表面嘛，对吧？如果这些东西你给它搞得很难看或者很没有品味的话，其实还真的很影响就是我们生活在里面的幸福感，或者说那个，对吧，幸福度。但是好像似乎并没有人在意这些东西。
哦，广州非常在意，经常穿衣戴帽就是我们有个词叫穿衣戴帽工程嘛，就是把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比例最大的这些建筑外立面给它弄得翻新
弄干净，还不是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想表达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越旧越有味道的那个东西。对，
是的，
所以这没办法的。我反而觉得如果你一直保持很干净，其实看着其实是有点不舒服的。你比如说
那个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它的面层跟这个房子骨骼的关系。
好像是啊，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不自然，这个颜色你即使不用脑子去分析，你看到这个颜色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建筑物上面，它就不自然嘛。
那就像你把一个古建筑翻修了之后墙刷的特别白一样。
对对对对对，这是极端的例子了。或者是你一个小区，比如我现在住的个小区是1920年代建的房子，但是它外表面那个颜色完全感觉就是90年代的房子这种状态，或者是至少90年代或者00年代重新刷过油的。
说白了这样是最便宜的做法。
也是啊
就是哎，别烦了，给你刷新了完事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的。
而且现在整个街区都还在翻新，
还是一种精神上比较喜欢走捷径。
就是这个整个这一套东西的结果呢，就是我看到那个被拆迁的街区或者是废墟或者老房子他们被拆掉，我一点也我没有感觉了。就是你都不珍惜，我干嘛要珍惜呢？我干嘛要替你惋惜呢？就这种心情，渐渐的我就没感觉了，麻木了。我老家也是这样子，我老家不是鹤岗的嘛，然后就是这种翻新，翻翻翻翻到现在就啊，我完全不想回去了。已经
有没有你们觉得比较好的例子？
你是说翻新
吗？
还是
就是这种生命力它是持续有的？就老房子，
目前我虽然就是我也只是游客的走过一点厦门，我感觉还不错哎。当然我只是
啊，我五一准备去厦门，
作为游客随便走了走，但是感觉至少没像泉州那么惨。泉州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废了。
厦门确实给我留下印象很好，但我上一次去已经20年前了。
我觉得可能中国沿海地区比较发达的省份，就是福建可能是比较那啥的，因为福建发展比较不像其他省份那么猛。对，你比如说像浙江、江苏，尤其是浙江杭州这个城市的这个整个建筑外表的这种，就是它发展的就是怎么说呢，优等生的感觉，在整个省份里边相比，这种优等生就有优等生的那种东西，那种味道。但是
可能恰恰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拍这种寻找故乡的用什么形式吗？我可能恰恰觉得因为摄影本身是没有时间的，它反而可以凸显出时间来。如果你是用视频的方式因为它本身带时间嘛，有这个时间属性在里面。然后我们摄影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切片，然后当回到像刚才提到的厦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嘛，你肯定指的是包括像骑楼街这样的一些有城市识别度的空间，你就会感受到非常具体的一些信息，甚至可以想象到居民在这儿生活，这个生活在50年、100年前分别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2020年去到现场，有5G 了，但是这些骑楼还在，那个张力是非常巨大的。深圳就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它没有时间可以压缩。
太新了。
太新了。然后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些小小的工作了，就比如说会建议说你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呢，你永远都没有历史，对吧？所以有一些你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是可以尝试让它成为你的骑楼街的，只不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在你的生命范围内能够凸显出来。你想想我们现在去比如说去意大利看那些老房子，那在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当年它也是一个崭新的房子，那不就是因为留了很长时间所以才变好了吗？对，我觉得相信像如果田氏你回到那个这种家宅，一定会发现，我觉得蛮好奇的，就一定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包括有些可能是你直接获知的，有些是你去做福尔摩斯找到的。对啊，
我突然觉得现在能卖钱的东西到现在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扯到计划报废嘛。以前是没有计划报废这种东西的，包括房子也是啊，就一旦你觉得就是不管是造的人还好也好，还是用的人也好，一旦你觉得反正50年之后我也不住这了， 那你对待他的态度肯定就不一样了。你就只要在我用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光鲜的状态就好了。以前我造一个房子或者我造一个家庭用品肯定是用的越久越好，但现在其实从生产者开始就大家就不这么想了，就一方面我希望我尽可能的摆脱掉它去换一个更好的，而不是说把就有一个让我把维护好，因为永远会有更好的，就你房子永远可以买到更大的更漂亮的。
对对对，
你我买一个相机明年就会出现更牛逼的相机。
是啊，
这个一般就是欧洲其实比较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可持续性嘛。它之所以如果房子太旧了要被淘汰，很可能是比如说它原来的容积率不够了，它的面积太小，我们在90年代一般建个十几层差不多了，然后在2021年突然发现这个房子太矮了，我就要把它拆了建个高的嘛。或者是它以前的这个结构是个剪力墙结构，里面空间都特别小，那我今天他不做这个公寓了，不做宿舍了，我们改成办公室，发现改不了，那就得拆了重建。那可持续性他一般会探讨几个话题了，其中一个就是空间能不能够 transform， 就能不能够从一种 form 一种这个排布的格局换成另一种。那如果可以，我们至少可以保留它的结构，然后换成另外一种空间嘛，那会鼓励大空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它的这个浪费或者说耗能耗材的情况，一般我们会说哎，这个房子每个月耗多少电呢，用了多少这个烧煤来供暖，但实际上建筑建造过程中的耗能是占比非常大的。就如果一个房子它的寿命很短的话，很可能造这个房子的能源消耗要远高于它生命周期中没错消耗的这个电能和这个化石能源。然后就这么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变化速度很快，所以很难去做这个可持续性的事情。当然加上我们的经济周期太快嘛，还有这个任期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太关注长期的质量的，都关注短期的这个东西嘛，所以诉求几乎是必然的。就我说我要做一个百年大计，就我们很少听到一个任期四年人说我要做一个百年大计的。他说我
过了五年换了个领导。
对啊，我要两年后马上盖出来的一个，马上就崭新 bling bling， 然后要看起来很好的一个东西，还会更实用，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在里面嘛。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你们就是你们家的这个物业的话，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对吧。他的我其实会感兴趣是他的这个腐朽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是一个坡顶的房子，一般会来说会是这个屋顶先有一些局部破损，然后你不维护它的话呢，就会导致屋顶整个破损。最后我们一般说这个房倒墙塌嘛，其实实际上是房顶倒的话，这个墙就会跟着腐朽，因为你缺少了这个挡水的这一层，然后日晒雨淋加上这个热胀冷缩都会加快它的这个变坏的过程，就腐烂了。对啊，就我觉得这些细节其实都会相当于是如果是太公住的是不是一个砖房啊，我猜。
楼板是木头的，
楼板肯定是木头。
它外面好像有一部分是砖，青砖
。然后那个梁是木头的，上面再放木楼板嘛。然后屋顶是一个木的这个屋架，上面再加瓦片，然后可能掉了一两排瓦片，那个水进来了，把那个木头梁搞坏了，然后这个屋顶就掉了，然后下面的墙就跟着塌了，一般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估计那个楼板可能是因为窗户破了，然后外面雨什么的。
就好像人一样嘛，就是你有个伤口，然后他
对，如果你不处理，
对，就发炎了，然后就腐烂了，就死了。
我联想到之前看一个日本综艺节目，他们是在谷歌地图上面吧，看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看到一房子，然后他们节目组的人就派人去采访，对，然后其中有一个是特别特别深山老林里面一个房子，他们一去还真有人在那住，然后这个人什么情况呢？是每周周末去一次，就他自己一个人去那儿度一个周末，这个状态持续了20年还是多少年，30年，就他自己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住在市里头，每个周末去他家老房子去护理，对，他一个人，
自己去，
他一个人
还是会带，
就是去打扫或者是去维护啊维修啊，就把这个房子一直维持的蛮好的，但是其实就没有人住的，平时这是联想到这么一件事儿。 然后
它有图像吗？
就是它是一个综艺节目，
所以这个综艺节目就是在做
这个综艺节目就
是
在地图上找各种很偏僻的房子，然后去采访是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头。然后我又联想到一件事儿，我忘了是从哪儿联想到的了，就是我感觉比如说你现在拍这个老房子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过去式的东西去拍的。然后我刚才是联想到啥了呢，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房子，就现在的房子的速朽嘛，就这种不停的更新换代这种感觉，好像日本好像也有点这种味道。就是因为从哪开始的呢，我虽然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至少就是说它好像日本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古建筑，比如说东京，因为好像是说二战的时候有美军的轰炸，然后直接东京就已经夷为平地了，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京的房子其实没有二战之前的房子了，已经它最早的房子也就是二战那个时候，二战之后盖起来。
哦，我们一般我们不会讨论东京的，如果要说这个话题都是讲奈良和京都。
对，所以说东京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还跟就是它的比较特别吧，跟欧洲的那种有很多古老的那种东西保留下来的那种还不太一样，它好像也是在不停的更新换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就建筑角度来说。然后就感觉这个状态跟我们这边的状态有点像，然后我就想那东京，在东京拍东京的那些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就是感觉他们好像并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把这些比如像那个谁，那个阿杰拍巴黎似的，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过去式的东西在拍的，而是在拍他的现在，至少是他自己生活的那个现在。然后我就想那其实你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还是属于把它当做过去式来拍的，然后有没有可能当做现在时，或者说只拍一个切片，就是一个时间段之内的现在时。然后我就想联想到啥了呢，就联想到那个尤利以前拍去那个喀什，是叫喀什吧，拍过一段时间喀什，拍喀什的项目，是叫喀什吧？当时我没觉得怎么着，我没觉得啊，干嘛要去那个那么远的地方拍一个异乡的东西呢？这不就是在拍一个异国他乡的情调吗？还是怎么着？就是他肯定他自己对那边有他自己特殊的情愫啊，他才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拍。然后后来前阵子又看朋友圈好像转很多的一个帖子，就讲喀什的那个牌匾好像有要求说必须有中文，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帖子，然后就翻译的特别有诗意，因为他们的中文都不太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象现在的喀什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时候的喀什了，已经说白了换一种说法就是已经死掉了，或者说已经转世投胎了。
但他拍的时候还是一个活着状态，对吧？
对，但是他拍的还是以前的那个喀什，他可能意识到了喀什快不行了，然后他可能有那种危机感吧。然后我就想，像这种类型的东西，你只能是作为现在时去拍的，那个时间一旦过了，你就再也不可能去拍到他了。嗯，对，他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属于抢救式的了，这个，
有点那感觉。但是他依然是拍一个切片，就是现在时的切片。感觉这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这跟404是完全两种类型的拍法。404相当于是已经他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去过去式的拍一个这种档案，但是他喀什那个应该还是，对，就是另外那个感觉，这个对比也蛮有意思的。我感觉
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拓宽一下范围说不定也是一种，
因为你这个房子还没有完全死掉，其实还有可能性呢。
对，他周围还是有一些，
我觉得这个
别的人家呀，什么邻居啊之类的，甚至整
个，哦，可以搞一搞。我是觉得完全当做死掉的东西去，就像考古学一样的这种的话，
嗯，
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了，不是，也有它的用处了。而且感觉在中国，感觉除非是有什么保存的特别好的老的东西之外，大部分都是这种不停的更新换代的，你没有办法用过去式的这种去研究的，没有太多可研究，就好像大家都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停的往前跑的一个状态。
哦，刚才说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我觉得食物是一个好的，
吃的
就是一个有历史的东西在用一种比较好的状态继续活吧。
因为食物我们其实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物质文化遗产。
嗯，那倒是。
嗯，建筑是特别特别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东西，而且特别难保存，因为大嘛。
而且建筑特别好改造，我觉得这个还 跟别的文物什么的还挺不一样的，
因为它得用起来，就是说白了，我觉得建筑是得必须跟生活发生关系才是活着的。一旦它被盆景化了、博物馆化了，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可能就已经死了，只不过是那个水晶棺而已。对，虽然说它变为博物馆还在嘛，但是我们去看那个馆说啊，这里曾经是谁的卧室，然后放一张床在这儿，围一个栏杆不让你进去。
各种故居也是这样。
嗯，对啊，就变成盆景。
故居那真的很无聊，我看。反正没看过几个，但是真的没啥意思，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是有一个故居是还蛮有印象的，是塞尚的那个故居。然后呢，也是他那个画室其实是博物馆画的，但是呢，他离他那个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头，他在那画那个圣山嘛，画了十年，画了可能几百上千张的那个山。看他的画其实也是一种博物馆式的体验，但是在现场呢，就会有一些。不知道是法国哪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吗，他们就在那儿画，那一下我是觉得他还活着的。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故居这种东西除了说就把它围起来之外，也可以是名牌嘛，就比如说有些某某名人住过的旅馆，或者原来是他住的地方后来变成旅馆了，他现在还是个旅馆，你还是可以。
其实这样更好感觉。
但是旁边会放一个名牌告诉你，
那也挺吓人的，反正还好吧。
也蛮好啊，就比如说白天是故居，然后他接受晚上九点之后入住，你可以在这儿住一晚，然后他维护好就好。
有些就是比如说你花钱住到这个房间了，你就看得到，对吧？不然你就在门外看看介绍。我欧洲好像挺多这种形式的，我印象里就是
就让它火起来就
在那个在伦敦，就
是
你在路上走，经常就看到旁边一个房子，其实是有老百姓在住的嘛，但是门口就写着好某某某在几几年到几几年是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苏黎世有一个叫伏尔泰酒吧，就是当时那个达达主义的一个讨论发源地嘛，就他们那一派人会在那儿喝酒啊，喝咖啡，然后在那儿吵架讨论。现在它还是一个正常运营的地方。
对对对，有不少都是这样。
这种就
好像上海也有少数这样的地方，我一时想不起来例子。
上海很多以前这种别墅，就它没有被博物馆化的，好像它的文物等级没有到那个级别，加上它是私有产权，所以呢，这个主人可能他不愿意。就是捐出来做博物馆，那他就是这个产权不断的转手嘛，那会有人把它买下来改造成新的住宅也是有的。好像最近有个什么书店就选在了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个鸟屋书店在那个哥伦比亚俱乐部那边。
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也还挺不错的。
对，我也感觉这可能是上海最好的地方了。
就我觉得不要让那个东西教条化，然后把它变成个装饰物就好。血是可以换新的嘛，我们也不用说特别原教旨主义的，它得是原来那个人的样子才行。
我现在以后还是觉得拍房子还是蛮，就是唯一觉得还挺值得拍的就是拍房子的内部，拍街道我已经没什么太大兴趣了，或者是外部的一些小细节，房子内外的小细节，街道什么的好像没啥可怕。
房子内部如果是住的地方的话，就特别特别气管化。
对，其实你如果真的是有人住的地方，你那个房子有好多可拍的，有好多人的痕迹的，会很有意思。
我这里还列了一个之前我们提这个题目的，就是在16年的五年前了，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的设计工作，还原了一个广州在白云山上的别墅。那当年是这个陈毅的住宅嘛，因为好像是在三年饥荒前后那段时间，然后广州要开一个就是相当于广交会的这个前身，要进口一批粮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那个周恩来和陈毅就来广州主持这个工作，好像是开了共和国这个第一例吧，就领导人在非北京之外的地方给他设这个住宅，因为安全等级需要比较高。那今年到今天肯定他不再是这个功能了。我们去到现场看呢，他已经是一个被大概是90年代或者00年代装修过的一个状态。那显然在他刚建好的时候是没有空调这个东西的。那后来改造，包括像地上的瓷砖啊、玻璃，这些都是后来的嘛。我们就还找到了一张当时他刚落成之后不久拍的相片，加上我们现场拍的相片，然后以及一张建筑师手绘这个同一个空间的一张。这个草图
是当时的建筑师吗？还是
当时的建筑师就莫伯志。然后呢，我们又对他做了一个还原， 就把这个房子用模型重新搭了一遍，然后在这个模型里面对着这个局部又拍了一张，就一共有四张同一个角度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的这个再现吧，因为草图和模型都是一种再现嘛，同时并置，那个状态还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好像是已经重新修复好了，就还原到一开始的那个状态了。
那它现在是，
但我还没有去过。
它现在是有什么别的功能吗？还是
它现在也许是类似于博物馆或者是茶室，说不定还能就是做这个 Airbnb 之类的，
okay，
我不知道。
它是它现在是政府作用吗？还是
因为它刚修复不好，刚修复好不久就疫情爆发了嘛，
哦，
然后我也没有暂时没有机会再去看一次。
你们拍那个模型照片的时候是冲着尽量把它拍得像一个真的房子的那种？
也不完全是，就是这个还原也是有点带有点创作的这个属性了吧。
因为我想到那个山本博司他拍的那个，他有个叫透视画馆的那个作品，就他跑到自然博物馆里去拍那种古生物的模型，但是他用那个拍法就是把它拍得跟真的一样。
我这里还有一个我记得点，可以最后说一句吧，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卧室其实都有一幅摄影作品，就是你的窗户，你窗外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而且不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景象，随着你的季节变化呀，每天日出日落，然后你的年纪的增长，那幅摄影的作品都会在变化。
你知不知道有个网站，就是对，就他那个网站，就是有很多人他会自愿的在自己的窗户上面架一个照相机，然后直播，然后你打开那个网站，它就会每次都给你随机连上一个，然后对你就可以看他们别人的那个窗外是什么样，就是对这个还蛮神奇的，就是虽然你实际上不太看得到它里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就会有一种非常私人的感觉。
嗯，那玻璃不会反光吗？
就会有一些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架的嘛，有一些也是会拍一部分室内的，但是大部分是窗外。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如果你把窗户打开就没反光了。其次是，就是老房子里面嘛，一般窗户不会像现在这么大的，而且一般会是木框
窗格，有些就是像蔡潇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
然后它如果一旦打开，加上那个木窗框，它本来就是特别像一幅裱起来的那个画或者是相片，就它不是一个窗洞啊，不是挖了一个方形的一个空的，而是有个框在外面的，那个感觉是特别像一幅很体面的装饰起来的、装裱起来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单独列出来一个，做一个主题来录，啊。
就关于窗户的，其实大家就好像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母题了。我觉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看。
嗯，那你可以去这个老房子拍拍。
对。
窗外的样子
都是窗格了。
哎，你还真别说，其实你真的站到那个窗外拍，你会不会瞬间就好像穿越回了以前住在这个老房子里边的人，他的眼睛。
那差不多。
该睡觉了，拜拜。